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只工作不消遣，使人迟钝。
生活好漫游，和您一起
聪明工作，
优雅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中邀请到的是小蔡导游、蔡万生导游以及希瑞国际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同时也是无形资产评价师以及 NACVA 持证人、实践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景新顾问，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在这次疫情当中旅游业受到蛮大的冲击，所以想请教小蔡导游，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做调试呢？
在这个调试的部分的话，其实我已经练到两块
练身体
两块，把以前失去的全部找回来。
哇，很棒。
然后真的下一个就是我所谓的团结归统的，我希望能恢复到以前没有八块也要有六块。没有，就是说我们这一些目前受到疫情的这些领队导游们其实我们也是都是保有带团的热忱，还有保有这个活动，都大部分都是去爬山，就是爬香山啊，或者什么抹茶山，然后去什么追鹿古道啊，还有也是感谢政府啦，他有提供一些经费，说让一些工会啦，让一些观光局这些委托一些其他的工会或者是不同的说社团然后给社团经费来办以训代证就是说我觉得这还蛮不错，所以我们蛮多的这个导游也去参加这种跨领域的培训过程他有一些训练的一个计划，说希望协助我们可以做一个转型，开出来的课程我们都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对，因为他有不同的一个领域帮助我们做一个转型，我相信现有一些领队之后有可能也可以借由这次训练跨领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谢谢小蔡。其实刚才那个景新老师也特别提到了，不管是小蔡啦，或者是还有好多的这些导游朋友，他们已经从过去人力资源转成人力资本了，所以事实上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对于公司来讲。但是现在反过来，因为遇到了这些大疫情，甚至未来会有一个大停滞的时代，那台湾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占了这么多，那现在当然旅游业首当其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那正好这个顾问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的专家，对啊，从你的角度，未来假设今天从企业主的角度，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比较好的财务规划？然后如果说这种比较突发性或周期性的这个疫情再度爆发的话，我们才比较能够安稳呢？
因为老实说我们做各行各业的话，你自己都要先清楚自己的现金多深，人家说口袋有多深啊。那刚刚小蔡有提到其实不管他是从地勤跳到导游其实他们的风险都是比较大因为他们是旅游业，那旅游业在食衣住行娱乐的话它排在最后意思就是说我自己要先把自己肚子给喂饱了我才有闲钱去旅游嘛。
对，
那其实对于风险像这种临时性的疫情或是景气的波动，这种变化的话你自己要调整自己的敏锐度。像季节性变化，我们知道说旅游业一定有它所谓的淡旺季，那在淡旺季的时候，我们为了要避免这次的疫情再度爆发，或是未来有这样子类似的或是不管规模大小，我们要去做未来的预算。像我以前在竹科这么多年，我在台积电8年那我最担心的最不喜欢的就是每年的年底编隔年的年度预算。有些同学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你们公司编年度预算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是要求到时候年度预算编出来要跟隔年的实际去做比较老板会要求你准不准，因为你不准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准的话你就会跟着你的脚步，实际跟预算到底差多少那预算的意思就是说我大概知道我的淡季要来了我口袋要准备多少个现金部位那为什么有些公司人家这一阵子的疫情这么严重，有些旅游业为什么他可以不放五星假，那为什么几乎大家都在放五星假，他们就是没有替未来做规划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未雨绸缪，可是真正能够未雨绸缪的有几家就是我们的敏锐度。那敏锐度当然有三种，一种就是你面对风险你非常非常的敏感，就是很保守型的，我即使有听到一点点这波疫情可能会出来我去年我有准备比较多的现金那有些是比较中庸型，我也不要准备太多，我就是准备比平常稍微多一些些那乐观型的，那这种行业的老板太乐观的他 想说，哎呀，这波疫情顶多一两个月就过去了。嗯，那你看，都是这样的太乐观的老板，后来承担最大的压力就是员工。嗯，那我刚刚讲到说，我们要去做预算，预算的意思就是说，以这波的疫情来讲的话，你如果事先有去编预算，大概知道说我这波的疫情会影响到多少的话，我就会去编现金流量有多少。嗯，那所谓现金流量就是你公司的流动资产减掉公司的流动负债，就是我们的净营运资金。嗯，净营运资金就是公司你只要开门，
对，
哦，茶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你即使什么事都没做，即使你团都没接，这些钱是一定要花的。嗯，哦，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公司的租金啊，员工的底薪啊，像导游或许没有底薪，可是你的日常行政人员这些薪水要不要给人家？要啊。你保全人员的薪水要不要给人家？要啊。租金、水电瓦斯这些都是日常的营运资金。那你日常的营运资金，我们通常会分成三大类来看。一个我们财务会计上叫做流动比例，一个叫速动比例，一个叫现金比例。这三个比例不一样。那流动比例是比较乐观的，一般我们会看行业别。你的公司如果都是收现金的话，你的流动比例、速动比例就可以不用那么高。那相反的，你的公司如果都是赊销给人家，我可能两个月三个月我才会把我的客户欠我的应收账款转成现金的话，你的现金部位就要高一点。因为你不能说，哎，我厂商钱还没有给我，不好意思，你也知道厂商钱还没有给我，员工你可能三个月才有钱，不可能这样子。水电费政府要跟你要的税金也不可能等你三个月。所以我们变成我们要先垫。哦，那如果你公司的行业是不是收现金的，全部都是赊销给人家的，你就要准备更多的现金部位。那一般会觉得说，哎，应收账款要把它转成现金，我要怎么做？你要去催收嘛。哦，像有些公司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哎，我很努力在卖我的货，你把存货卖出去，可是这样还不够。存货卖出去你没有催的话，永远都是应收账款。
对，
那应收账款跟一样东西是隔壁邻居，就叫做呆账。你不去催收，通常我欠你钱你不来催，我想说，哎，你可能不急嘛。那不急我就慢慢来嘛。那我有时候会跟一般的老板讲说，如果你们公司的 sales 的行销团队非常非常的强，可是公司没有一个很会催收的人，你还有一个方法，我可以把应收账款卖给银行。
卖给银行，
应收账款是可以出售的，整个出售掉。我比如说我有100万的应收账款，我卖给银行，意思就是说应收账款的所有权我是把它交给银行，9折8-5折卖给银行。那如果100万来讲的话，银行如果厉害的话，他可能100万可以收回100万。那可是我却100万卖他85万，他如果全部都收回来的话，银行净赚15万。
对，
那所以银行就会有这个意愿。因为银行专门在收钱的专业人员非常非常多。那你如果你们公司的行销人员非常强，可是却没有一个很强的催收团队的话，你可以采取说把应收账款卖给银行，这样就可以增加公司的现金部位。我直接卖给银行，我100万卖给他85万，我现金马上入袋，而且是当下马上入袋。这也是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为了不要让我很辛苦卖出去的存货变成呆账，我可以在时间还没到，比如说，哎，我给你三个月的票期，我时间还没到之前，我可以损失1-2% 的折扣。我告诉你说，哎，你三个月的应收账款，如果你拿到货的时候20天内你提早付的话，我再打个9-8折给你。就是现金折扣。那现金折扣的话，就是避免呆账最好的方式。不要为了那1-2% 的利益，产生未来的变数。所以未来我们常常在说，财务管理其实是跟风险挂钩的。风险越大的部位，你越要做准备。你不能等到变成呆账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了，你才卖给银行。银行可能会觉得说，哦，都快变成呆账，你卖给我，我可能要给你打个5折，这样更不划算。所以我们是要未雨绸缪，风险越大的部位，你越要用心去筹划我们未来的风险，这样才可以降低风险。
谢谢这个景欣老师，下雨又学了一个。
对，真的。
对，其实不是每一天都出太阳的啦，所以事实上真的要注意一下你那个屋顶究竟有没有修补好，风险的部分。对啊，因为今天我们让两位这个专家在一起分享，真的达到我的目的了。对啊，因为真的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些行业看起来顺风顺水，但是一旦遇到这一类不可测或者是比 较特殊的这些疫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变得措手不及。
是，
但是第一次没有关系，可是我们下一次就必须要防范。那刚才景清老师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哈，那个各位如果如果在听的部分呢、啊，可以反复听。那除此之后还可以
看书
啊、哪一本书呢？
叫做说明是《
财务管理心论》。
心论，
财务管理心论。
对呀、啊，景清老师还有一本书《财务管理心论》。如果各位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深入的去研究。对啊，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其实财务管理非常重要，就如同个人的财富管理是一样重要的哈、对呀、啊，当然企业能够好好的运行，然后每个人的财富呢能够这个得到保障，我们才会有钱有闲，我们接下来能够有一个好的旅游。因为呢，旅游还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点滴。对
呀、
啊，刚才当然因为今天正好是有一点点这个忽软忽硬啊，所以呢，其实大家在听旅游说哇，就非常的愉快，但突然又到风险了，突然又到旅游了。对呀、啊，所以我们就让大家有点那一种三温暖的感觉。
是是是。
对呀、啊，那我们还是要请教那个小蔡，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虽然说哇，真的旅游非常的快乐，可是担任导游这个工作，其实真的也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对不对？除了他的时差，他的生理时钟必须要调整之外，其实一定还有很多的一些甘苦谈啊。对呀、啊，所以是不是最后的一点时间，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一定有很多的这些大学的系所啦，他们也在培养这样子的一个人才。那您是这么资深的前辈，是不是给我们这些小朋友有一些建议呢？
这领队跟导游要分开来，应该是分开来的。领队的话是接 outbound， 在国内在台湾，等于说您可能参加一个旅行社，由领队带团到国外去，这是领队的工作。领队是把国内团体带到国外，交给当地的地接社。然后假如说当地的地接社有导游会派出来的话，就是纯粹我就是一个领队的一个身份，团体的团队的一个管理者。
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变成我也是个导游？我们说 through guide，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就是领队兼导游。像一般来讲，在日本来说，是因为语言的关系也是一个，然后我们必须至少要找一个同文同种，会等于说，毕竟整个团体里面对于语文的这个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强，所以还是必须要透过一个翻译，然后透过同文或者同种，或者说一起出去来讲，我用我的方式来介绍给大家。就是而不是用当地比较艰深的难懂的一个语言，我可能会要用比较诙谐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
对，
然后通常在日本我们也是所谓会有一个 through guide， 就是领队兼导游。还有再者，在当地像如欧洲来讲他没有办法带出一个算说全陪啊，说全职的一个导游的部分来带领整个团队来走的话，那我们领队就会变成导游。就是说这种领队兼导游在欧洲的这部分，还有在美国的部分，华人比较少的地方，领队就会变成整肩负导游。在这个部分，原本我讲说我是领队，相对来讲我可能会比较轻松。像我讲说我带团去大陆来说，我只要带过去，他为了保障他们的工作权，所以说会有当地的一个地接，会有导游出来，我们说叫做全陪啦。然后我领队的角色，我就会变成三陪，陪吃陪喝陪睡，就是，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让团员就说啊，你这领队很好干，然后就会让外面文说一些这些新兴学子们会觉得说，哎，我也想要当领队，好好玩哦。但是这个来讲，其实我们在团体的这个顺利的后面，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一个联络，做一个 double check 的。
对，
我们在专注在其他团务的让它可以很顺很顺的走。其实我们都在默默的
做一些行政，
对，做一些行政的部分。客人在玩，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或者说甚至有时候像台风天啊、异常，像尤其像这一次疫情。我感受我也很深啊，因为我在2月22号我带了一团是法国、瑞士、意大利，当时在欧洲觉得是只一个感冒而已的情况下，然后但是其实我们的每天都一直在联络，一直在关心这哇今天又多了几例，然后到底我现在要去的下一个地点这种的风险指数在多少，然后我可不可以改行程，我可不可以变换这种虽然说餐厅啊这种的部分，你在后面这些美美嘎嘎的地方来说就是你要担很大的心，可是你表面上还是要笑嘻嘻，外表还是要非常的冷静，然后可是你内心已经在演了很多内心戏在里面。所以说这些想要踏入领队导游的这一行的的话就首先你必须还是要考个这个领队证嘛，就是外语领队证很重要然后再者你假如说考导 游的话，导游其实是台湾的地陪，就是只是台湾的国旅的一个部分，是接待譬如说陆客来台啦，这种的话是属于导游的这个部分，这种的话，所以领队跟导游其实是一个分开的啦，大部分能带到欧洲团的都是这业界里面都蛮资深的，就是像说我也是有短线、中线然后长线，然后就慢慢一步一步来，我也曾经就是纯领队啦，就是说陪吃陪喝陪睡这种纯领队，我就觉得很轻松，可是相对的这种所获得的可能仅限于这种同文同种的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说跟当地人有一个交流，只要说我们带团到欧洲的话，有可能我的搭档就是司机或者是当地的博物馆的导游，他们可能都是讲英文，我必须要做一个翻译，那我就可以听到不同的一个想法，不同的看法。想要进这一行的话，第一语言一直要，然后第二的话要保有同理心啦，同理心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还有彼此一个让人家可以信赖你的一个感觉，和一个真诚度。我说像我带团的话，我都会希望说，因为我一般来讲，我称呼我的团员，我会称呼说我们是伙伴，有一种伙伴的关系，你才会觉得说你出来你不是工作，我会觉得说我会把我的心态放成说我出来我并不是在工作，我是带着我的好朋友，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出来，然后我有好的漂亮的风景啊，或者美好的事物，我是希望可以大家我的伙伴们一起共享，在这个培养的部分也是这种，虽然说在学生的部分的话，他就要透过这日常的一个学习应对进退的多加的用观察，然后去体会反思，就是说这样子，就像我带团，我也是会利用某些时间去做一个自我反省的动作，这样子。
谢谢小蔡，实在很可爱，你也做了很好的示范了，让我们能够信任，而且您的那个真诚度都让我们很有印象。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本节目呢常常被诟病，就是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休息的鬼气，所以我们最后想请景欣老师最后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简短的一句话。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跨度，但是也证明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知识它真的不是局限在一个学门，所以您对于我们的学生们或者是对于广大的学子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不要害怕学太多，反而担心的是你学不够，那就跨领域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可怕，那因为我们跨出去的领域都是生活周遭的事情，如果今天老师教你只会半导体，只会台积电，那以后你遇到的如果是旅游业的老板找你合作你怎么办，广播业找你合作怎么办，司机找你合作怎么办，你都要用同理心去想，就是刚刚小蔡说了一句话非常好，把它当作伙伴，今天找你合作对象就是你的伙伴，他成功你就成功，
对，
他失败你也一起失败，所以要跟他一起合作一起努力，这个就是跨领域最大的魅力。
太棒了，今天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同进退。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小蔡导游、蔡万生导游，以及希瑞国际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同时是无形资产评价师，以及 NACBA 持证人，同时是实践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景欣顾问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谢
谢，
谢
谢，谢
谢。谢
谢，要乘着风，要乘着风，尽情的去旅行，不理会压力，丢掉手机，也不再苦苦勉强自己，把叫做烦恼的事情锁在抽屉，把叫做爱情的东西留在家里，轻轻松松放任着思绪，享受浪漫冒险的假期。我一乘着风，一乘着风，快乐去旅行，呼吸着自由，我找到了久违的爱。